地球是圆的。
你也许不会遇见我。
声音是暖的，让它可以温暖我。
不孤单，地球，用你的声音让我们不孤单。大家好，我是 Mina， 欢迎来到不孤单地球。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周周。
Hello， 周周。
Mina 你好。
那今天呢，周周要跟我聊这个，就是又是这个关于父母的这种话题哦。
对，我发现我们聊了很多关于父母这种沉重的话题。
对，主要是你哦，你每次都选这种关于父母的话题，关于这个家庭的话题，你是不是对这种话题就特别有这种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感触，或者是你对未来的家庭特别有憧憬，所以你就特别想要聊这种话题？
因为我确实觉得我从我父母的婚姻上，就是我有限的时间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确实看到很多东西，有好的有不好的，有其中我有可以学习的地方，有其中我觉得我可以作为前车之鉴的地方。所以呢，其实我觉得跟他们就是聊这种话题呢，其实就是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机会，就是让我去发掘我过去我的一些原生家庭的背景对我造成一些影响。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自我认知的一个过程。
哇，你说的那么正，我就只能说好。哦，对，真的，这其实就是你说很对，其实是真的是这样的。聊这种话题都会去反思一下嘛。当我们去思考的时候，其实越来越认识自己，其实真的对自己未来也是有好处的。
没错。
对，那今天这个话题呢，就是父母的婚姻里啊，就是我们学到了什么？就刚刚你也有说嘛，就是你有一些好的影响，
是
啊，也有一个不好的。那你可以就是聊一聊，你觉得你看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你第一个想法是你会学到什么？想到父母的婚姻。
其实我父母的婚姻，其实之前在很多节目的时候也提到过，就是说我很羡慕他们，好像就是一对
总撒狗粮给你，
对，总撒狗粮给我，就是好像一对恩爱的鸳鸯一般啊，总是一起飞到东，飞到西，
所以就习惯了被吃狗粮，学到了这种吃狗粮的技能嘛。
对，这个是一方面啊，学会如何在一对秀恩爱的夫妇面前，或者说秀恩爱的情侣面前，保持平常心，
真的有点惨，我真的很理解你，很理解你。
是的，就是尤其是你说就是说如果说跟我不认识的情侣在我面前的话，我可以就不理，但是你说父母在你面前，而有时候会让你觉得真是有点不太舒服。不过其实我觉得在他们的婚姻身上学会最大的一个功课，就是说看着他们如何从过去他们的婚姻的很多的一些就是问题，然后渐渐的磨合成为他们现在这个样子。因为他们这个所谓这个恩爱鸳鸯的这个样子，其实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并不是就是说我从小的时候所以并不是说我从小的时候他们就一直就很恩爱，然后一直恩爱了好多年。
哇，
其实也是慢慢磨合的。
我还以为是从小你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看着爸爸妈妈那样恩爱的这个下面成长的呢。原来不是，是后来慢慢两个人有在婚姻里面有这种互相的磨合，互相的学习，才变成现在这么恩爱的。
是的，是的，其实他们恩爱也有很长时间了，所以说我从小接受他们撒狗粮也不能说是错，但是确实他们，我是见证了他们一步一步从就是他们的婚姻就是有很多的问题，有很多的没有办法，好像看起来没有办法就是和解磨合的一些东西，然后渐渐的走到现在这一步，所以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启发。
哇，那你真的是，如果你这样见证的话，那应该就是在里面就真的是学到了很多，就是婚姻里面相处的这些方式方法吧。
对，其实呢，我想就是很大一部分啊，要归功于就是在这里做个广告，就是一位叫邱清泰博士啊，他所建立的这个家庭更新协会，还有他的这个就是很多他就是里面有一些理念，有一些方法，就是虽然这些方法呢都是比较方法性、比较技术性，就是说至于说什么怎么样去说，然后了解就是男女之间不同啊，也有一些心理学在里面，但是我确实觉得他们很管用，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处理关系的时候常常会陷入一些盲区，因为我们不明白我们跟对方有不同，所以我们总是想要让对方理解我们，但是其实是我们要去互相理解。
真的是这样啊，我自己是从来没有感受过就是被爸妈喂狗粮是一种什么感受哦，我觉得那是一种很神奇很奇妙的感觉啊。
是是，
但我是没有机会这种尝到啊，但我会觉得可能对孩子也是算是好的影响吧。
是的。
那我自己的话呢，其实我是还挺负面的。 因为其实我其实在父母的婚姻里面其实是看到了一个失败的婚姻，
嗯，
对，所以我其实对我影响挺大的，就对我去找我自己未来的另一半，我对男人的那个不能说是标准，就是我是很难去信任这个男生的。
哦，
对，我很难去信任男生，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影响，就很难相信有这种爱情会发生在我的身上。我相信爱情，但我会相信它发生在别人的身上，但是就是很难相信这个爱情会发生在我自己的身上。
对，就是对自己的未来稍微比较悲观一些。
就非常的悲观吧。
嗯、非常的悲观。就是因为自己的家庭的见证了这样一些就是比较失败的经历。
是的是的是的。就觉得啊，就是可能很难去找到这个，就是爱情很难发生在我的身上，就我是没有什么信心的。就很难相信这个东西，不是说像说要有信心或者还才是怎么样，而是说就心底的一种就是一种影响吧，就是一个被影响了，所以。对，这个是一个影响，就比较负面吧，对我来说。
其实很有意思啊，因为其实说到对爱情的这样一个悲观，其实刚才你说的一句话，其实我个人啊，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挺赞同的，就是我觉得爱情是真的有的，因为我从我父母身上确实能看到。我其实某种程度上，我也不是很乐观啊，就是这个爱情真的会临到我身上，所以就是说，好像看似我们完全不同的背景，但是呢，我们好像最后。结局好像就是我们的心态好像有点类似，
因为
所以真的很有意思。
父母恩爱呢，忽略了孩子，孩子呢就相信看着父母的爱情，就觉得自己没有。那父母不恩爱呢，就伤害了孩子对美好婚姻的这种期待，那孩子也觉得就没有。所以就觉得这个父母难做，这个 balance 太难调和了。你说这个，我想起来，就是我之前在抖音上哈，我看到一个这样的视频，他就说父母恩爱。孩子怎么办？是一个什么拍了一个什么样的视频吗？好像就是爸爸特别爱妈妈，在商场里背着妈妈就走了，然后后面呢是一个小孩子，就几岁，挂着妈妈的包，提着爸爸的水壶，就在那站着看着他们两个人。就是抖音经常拍这种片子，你知道，就是可能网友就觉得这样很好笑，就是你让那孩子也生气就走了，就觉得是很笑笑就好。但是我觉得父母恩爱是特别好的事儿，但是不能只顾着两个人。也还是要看着孩子。
对
对，那我这种家庭就更难了，就是可能失败的婚姻里面就是会有很多的影响。对，好，那今天呢，我们不是为了说这个悲伤的话题哈，只是说到这儿就没办法啊，不是故意悲伤的。那也是相信，就是一定，就像周周说的，一定会学到一些就是很好的这个东西，也会有不好的影响哈，但我们都得去面对着去看。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因为今天呢，我们也有一位朋友跟我们连线，也聊一聊他自己对这个话题的家庭的这样的看法。我们先来休息啊，听一首歌，然后我们再回来。这首歌好忧伤呀。
对啊，我们刚说不要，
刚刚说不要忧伤哈，对，就是为了选首歌，让大家把刚刚无论有什么样的情绪沉浸在这首歌里面。当这首歌结束的时候，我们也能够跟着这首歌，能够出来，
悲伤的情绪一起结束。
就这首歌，我是觉得它有一种悲伤的美，我觉得很优美，因为周深的这个嗓音真的很好听，我以前没有发现。当他这首歌出来的时候，是我没有怎样的留意。那最近有在听他，然后就听了他当时唱的这首歌，是一个动画片嘛，是《大鱼海棠》里面的歌，就叫《大鱼》。然后哇，我刚刚听，我觉得好好听哦，我觉得哇，好美。其实忧伤我倒没有特别感觉，就是很优美的一种感觉。
是的，是的，
很舒服。好，那乐队我们有一个听众朋友已经在线上等着我们了，就是 emo， 然后他也想来聊聊这个话题，我们就直接跟他连线一下吧。Hello， emo。
一萌你好
，Hello， 你好 ，Mina， 你好，周周，
久等了，久等了，
没有没有事，听你们分享，也很想听你们分享。
对，那刚刚就是我们也说了很多呀，那你今天你看到这个话题，你也想跟我们连线，你肯定有很多的，就是话想要来说一说，对吧？
对对，刚才 Mina 说她的家庭状况嘛，其实我的家庭状况跟 Mina 是比较像，对，就是我父母的婚姻呢，也是挺失败的吧。我觉得在小时候还是挺好的，大概10岁之前，我觉得都还挺好的，但是后来呢，就出现了问题，我觉得在这里面，我后来也有一些分析，就是我觉得从他们的婚姻中，有一点是我学到，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感情真的是需要去经营
的，
去用心，对，对，需要去花心思经营的。就是当我长大，有时候就可能比较天真，就觉得可能感情就是有时候像自然而然的。但是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确实是我们用心去花费我们的精力去经营这段关系。
是的，没错。
对，
其实我看到父母的婚姻哈，因为我看到的可能就是作为一个妻子吧，就很难，因为我觉得女生好难，就是你又上得了厅堂，又下得了厨房，你还要会做女人，你还要会撒娇，你还要保持美丽，你还要生完孩子还要煮饭，还要做一切的事情。
对，
我觉得很残忍，所以我也说不出来我学到了什么，因为我觉得就太难了，因为我并不知道假如说我以后结婚了的话，我会做一个什么样的女人。我只能说好，那可能我尽量去做一个就是好的老婆，又体贴一点，然后会尽量的去满足。但是我只想说，我就突然我就觉得男生们有的时候希望你们，就是我知道男生们都很喜欢撒娇的女生，都很喜欢温柔似水的女生，喜欢在恋爱里面那种甜甜蜜蜜的感觉。但是当结了婚之后，有的时候在婚姻里面女性要承担那些东西，不是说撒撒娇就好了，就是很多的事情，当女生愿意能够为了这个家放下很多自己能够想要的利益的时候，我希望男生们可以珍惜吧，可以看到吧，不然我真的觉得太难了。
对，其实说句实话，真的在婚姻当中，其实女性真的要就是真的要付出很多的牺牲啊。有的甚至是因为这个家庭的就是一些责任，然后要放，比如说没有哪一个女性就喜欢就是不喜欢不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
是的，
对。但是有时候就是因为家庭事情太多，责任，然后要生孩子，然后又要就打扫，又要带孩子，这些乱七八糟事情，真的是啊，真的是很多的牺牲。但是有时候男性没有看到这一些牺牲，反而去看到的就是说啊，我的老婆怎么没有结婚之前那么漂亮了？
也没有结婚之前那么温柔了，跟我发脾气了，居然。
对，就是
不撒娇，也不崇拜我。
没错，没错，真的。所以，就米娜说的很对，就是说要学习的很重要一点，就是男性在步入婚姻的时候，一定就是说你要知道，就是说步入婚姻之后，就是说双方都有责任，双方都有需要放下的东西，然后都会有牺牲，我们要互相的去学习，互相的去磨合。
对
，emo， 那在这方面你有什么想要说的吗？
有的，就是虽然说我父母的婚姻不是一个正面的题材，但是也可以从反面来说，其实主要问题我觉得也是在我父亲那一方吧。因为我觉得进入婚姻以后，双方也都需要付出，也需要去改变，包括 我觉得在我父母婚姻上，从我父亲反面来学习到的一个课程，也是经常我母亲来教我，就是说负责任的一个事情。而且另一方面是我母亲也常教我，就是说答应别人的事情，尤其是对自己所说的话、所做过的承诺，是一定要非常看重的，是承诺别人的就需要去履行。这方面可能是我父没有去这么做的时候，我母亲反而是教导我在这方面教导我很多。
所以在这个婚姻当中，你父母之中，你母亲其实给你有很多很好的一些教导，你在母亲身上学习到很多很好的一些品质。
对对，没错。其实就包括比如说找恋爱对象等之类婚姻的问题，跟身边有的朋友就经常会被父母干预嘛。但是在我这边，因为我父母离婚，所以我跟着我母亲，但是我母亲从来不干涉我这些，除非是说我自己去询问他，他通常来讲不太干涉我这些，因为他自己说，他说他的婚姻不太成功，所以他不太愿意给我一些太多的建议，他也是让我自己来去寻找。他也教过我一些，后来我在信主之后，在学的时候看耶稣的做法的时候，就是一个真正男人是有相当的一个承担，能够去面对的困难的这样情况。
我觉得责任真的还挺重要的耶。
没错没错。
那你有没有，因为你一直跟着妈妈嘛，就是那你妈妈有没有在就是说你去交女朋友的时候或者怎么样的时候会给你一些你刚刚说就是完全不给建议是吗？还是说会给你一些建议啊，说对这个怎么找另一半啊，这种有没有给你一些这种什么样的女生？
有的。就是对，就是在其实我觉得我妈妈没有给我特别多，她只是有时候会劝我，但是我觉得她这个劝的是出于对我的爱的一个劝。我就举一个例子吧，我曾经追求过一个女生嘛，但是我当时没毕业，那个女生比我大一些，那一开始承诺说等6个月以后我毕业，她给我回复是否要交往嘛。那我这6个月也是有跟她一些联系啊，但是6个月以后呢，她说还没想清楚要等，然后我又等了1个月以后呢又没有给我回复，所以其实我自己是一个很 depressed 的一个很忧郁的一个情况。对，我母亲看到我这里就很，我觉得她很心疼我。
是的，
就
是
那后来也知道，可能那个女生其实，因为她一开始可能也没觉得我是认真的，所以也没有去仔细的考虑。但后来我就退出来了嘛，因为我确实觉得可能不太合适，也不想再等下去。这里面很大一部分程度上，我觉得是我母亲给我一个建议，她确实看到我真的很难过、很难受，然后就有点度日如年的感觉，所以她也会给我很多的建议。对，对，但是她从来不会强行要求我去要怎么样。我母亲对我来讲，在我整个成长的空间里，成长的这个环境中，她给我一个非常大的空间，就是我是我自己去寻找，她并没有去指挥我一定要这么做，一定要这么做。
哇哦，
对，
那我觉得你的妈妈感觉是很智慧的一个妈妈，
智慧的妇人。
对对，
对，但是还是有也有会因为心疼你的原因也提出来一些，就是看到想要保护你的这种，但是大部分还是让你自己做决定。
对，没错。
其实我觉得这是你妈妈在婚姻里面已经有的一个智慧，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就是突然想到可能女生啊，我之前也看了很多书啊，也跟很多的姐姐们啊，就是结了婚的这些姐姐们去聊，然后就都在说一件事儿，其实就是有的时候女生啊操心啊，就是爱帮别人做决定。但是真正在婚姻里面智慧的女生嘛，就是男生真的要担起家的责任，女生不要担那个责任，就放手让男人去做这个决定，女生不做决定，其实男生就会自己成长。我觉得这个是我在这个，其实不能说是自己家的婚姻，因为我爸爸妈妈方式不是这样，因为我爸爸是大男人呢，很大男人的，很 man 的，很大男子主义，所以家里的决定肯定是他做。我妈妈是没得做决定的，对。但是我看到别人很多，我周围的人的一些婚姻啊，他们的相处方式，让我会觉得，其实就女生这边学到就是不要自己去给男生做决定，也不要自己给这个家做决定，就让自己的另一半去做决定。当然，只要是不涉及什么犯法这种事情、坏事就可以的，一些别的方向的事情。他做决定，他自己就会成长，他就会有责任感，他就会长大嘛。
就算他失败了，他其实也会
失败两次没有关系，
最终也学会一些东西。
对对对，
对对，
好，真的是哇，谢谢 emo， 就是来到不孤单地球，就是跟我们说了说很多这个，跟妈妈的这个，因为自己家庭吧，就是跟我很像嘛，对，但是其实也看到你还是学到了很多很有智慧的东西，也希望就是你接下来吧，就是无论你自己的婚姻，其实也是希望你可以就是更美满。
嗯，
然后找到一个很棒的女生在你身边。对，
是的。其实 emo 啊，在这方面我其实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就是你其实从你的父母，尤其是从你母亲这边学习到这么多好的一些得到这么多好的建议和学习到一些好的品质，你对你自己未来的婚姻有哪些憧憬呢？
我对我自己婚姻有哪些憧憬？
就是有哪些想法，会觉得它会是什么样子？
对于我来讲，我首先设想的婚姻是我们两个人可以一同服侍嘛。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就是首先是有一个共同服侍的一个心愿和方向，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嗯，非常
对。其实对，其实我觉得另一点是，我觉得就是说愿意就是愿意按照上帝的旨意去过这个家庭的生活嘛。就像米娜说，其实家说让男人做决定，就是其实因为做决定是需要负责任的。
嗯，
其实上帝秩序里他有一个所设定的一个秩序，在里面，所以就是很多时候确实如果男人不做决定的话，他真的可能永远就是个孩子一样。
嗯，
就他不会成长的。
是的，
对，
嗯，
对。所以我觉得对方的这个角色真的是蛮重要的，因为我觉得一个有智慧的女人，她所帮助出来的那个男人也不会差的。对，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另一点我就是觉得就是愿意去按照上帝的旨意去过这个家庭的生活。
哇，说的非常好，真的是看出你是一个很敬虔的人，愿意按照神的这个旨意，
谢谢，
去过这个婚姻生活，非常好，非常好。
对，祝你能够坚持下去，
祝你幸福。
因为
谢谢。
没有，我想说的其实是，我觉得就是理想啊，很丰满，
是的，
现实很骨感。因为我相信，就是像刚刚周周说，他在他父母的这个婚姻里面也看到了这种，我觉得可能开始一定会有挫折，因为互相要磨合。
是的，
但是呢，
嗯，
有一个很好的盼望，就是他们有坚持，有没有放弃，有耐心，然后有包容，然后慢慢的磨合，就越来越甜蜜，越来越甜蜜。嗯，都有这样的一个一个过程啊。对，那就是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呢，其实又觉得总是时间不够，
对，
就是聊不了很痛快，因为一说又会说很多嘛。但其实这个话题呢，其实就是想跟大家聊，就是让我们自己可以去思考，就是我们上一辈的婚姻啊，他们是什么样子，然后也带来我们对婚姻的一个重新的认知和思考。就是这个其实很重要，就是刚刚就是有问这个 emo 他对婚姻的憧憬哈。其实无论是周周，无论是我，其实我们也都要去好好想一想，就我们自己想要的那个婚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我们如果有了那样的一个图片，其实对我们往下走这一步其实也很有帮助的。
是的，是的。
嗯，对。那我们也谢谢 emo， 然后跟我们聊这个话题，然后希望我们以后哈 emo 可以多多的来啊，然后呢，
好的，
也希望你的牙可以快点好啊。
好的，
好，那就
谢
谢你。
谢
谢
啊，
我们今天的其实节目也差不多了，要在这结束了，那就谢谢大家，然后也就跟 emo 啊、周周啊说声再见，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再见，
再见，大家再见，
拜拜。
降服我全所有，你慈爱牵引我投入你怀中，我一生紧抓住不放手，你心事永不变到永远。带不去你不从心的无助，出这未知的道路，耶稣，你闯进我内心，就像光划破黑暗，更新我的生命。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与我们互动，与我们一起聊聊心中的烦恼，生活的酸甜苦辣。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可以通过不孤单地球的邮电和短信来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是不孤单拼音 BUGUDAN at 良友 .net 拼音 LIANGYOU.NET 电邮不孤单拼音 at 良友拼音 .NET 短信可以发到13229966022 13229966022。此外，各节目均有自己的节目留言板，不孤单地球也可以在直播时段用第五空间跟听众互动。那也可以搜索良友电台的微信订阅号，我们的收听代码是不孤单地球113。那么再次邀请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与我们一起互动，让这个辽阔的地球借着我们的声音连接一起。不孤单。